弟兄姊妹，我们在讨论哈，耶稣基督他是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他是被动的，什么意思呢？神学上有什么意义呢？那保罗一直在强调，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的复活是合一的。耶稣基督的，所以他被动这件事情呢，就反映出他如何做我们复活的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是从死里被复活的人的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是从死里被复活的人的守生者。那你说圣经好像有一些似乎矛盾的经文哦？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基督 I will raise it up， 我建立起来。还有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们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耶稣舍去 lay down 他的生命，耶稣取回来他的生命 takes up his life。我们在读的经文和约翰福音的经文呢，刚好说明一位耶稣基督，他有他的人性，有他的神性，神人二性同时存在在我们的主基督里，没有混乱，没有分离。那我们目前在讲的圣经神学、保罗神学呢，可能大部分是指他的人性，他在人性上与我们信徒们合一。当然耶稣基督也表达他的神性的，这两方面呢是两性一个位格。主耶稣基督是一位啊，不过呢他是父神叫他复活的，比较上是从他的人性的角度来看。而父上帝使圣子复活，又借着圣灵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中每一件事情父跟灵都有参与到。好，第八，现在我们来做一些的结论啊，是比刚才我们讲的七点呢，可能又再往前走一点点。保罗贯彻的强调基督与信徒的合一，耶稣基督是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他的复活是被动的，主要的意义乃是说基督与信徒之间的共通，而不是不同的地方。不是在讲耶稣基督与我们信徒们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不是在表现基督的神性。保罗指看耶稣基督复活是道成肉身的基督的受难和舍命的中文打称义，就是说父神宣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受难和舍命是义的啊，父神为耶稣基督伸张公义，不仅仅是被称为义，而是基督在人性上经历了大能有力的改变 transformation。 这个改变不是说耶稣基督的神性改变，乃是说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成为那位守生的，也就是说我们信徒们都要效法的那个样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耶稣基督复活所突出的重点乃是说耶稣是亚当，他是最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个人。耶稣基督复活是他做弥赛亚分内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复活跟他的死呢，同样的是代表性的，而且是代替性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 并且他为众人死，是叫那些复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为他的子民舍命，耶稣基督是为他们复活的，记得吗？我们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说啊，教会2000年来呢，强调耶稣基督的舍命，他十字架上的死，多过强调他的复活。那圣经神学啊，这些的学者呢，就要给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同样的重要的。他的死、复活、升天，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是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四个阶段，一件的时间。好，我们就讲完了 B 这段，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的复活是那么的亲密，保证我们将来必定从死里复活。现在我们开始来讲下面一段 C 这一段，就是要讲到被高举的、被荣耀的基督和圣灵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在复活中，在基督的复活里面，圣灵跟基督的关系。鲍文克说，被高举的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是多方面的。 It is finished， 耶稣说成了，意思就是说他不再需要为罪献祭，但是不等于说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好，我们在这段里面呢，特别要看哥林多前书15章第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什么叫做叫人活的灵呢？而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成为叫人活的灵呢？这里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和圣灵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教义。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的上下文。牧里曾经说，这段经文呢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经文。这段经文前面第35节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怎么样的身体来呢？死人是如何复活的？他们带怎么样的身体来？这个可能是反对派提出的一些的问题，以嘲笑的方式来提问。保罗说，愚蠢的人啊，就好像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的答复一样。这里的反对派可能就在教会的会众中，他们不相信将来有身体的复活的，他们不是否认复活这个观念，乃是否认了身体会复活的。好，现在呢，来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请各位翻到啊我们的补充材料的部分。我们的补充材料呢，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文章，其中的一篇呢，在我自己的讲义里面是第28页，也是差不多在中间的。基督成为赐生命的灵，基督成为赐生命的灵，我们要用这段的材料来处理哥林多前书15章第45节。我们会花蛮多的时间来解释这段经文，也就是说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9节。这里呢有一些中文的标题，很不幸的英文呢我还没有时间把它翻译出来，所以我就要慢慢的来给各位翻译解释。耶稣是赐生命的灵，要从上下文来理解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最后的亚当，他是那位赐生命的灵。可是呢，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没有一段经文好像这一节呢 是必须要从狭义的跟广义的上下文来理解到。从45到49节，还有第22节，林前15章22节， Paul provides us with what is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and significant rubrics in all of scripture。 保罗给我们整本圣经最突出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里保罗用来表达的一些的词汇和他的思想的浓缩呢，一直在第45节到49节，还有前面42到44节呢，就让这段经文是最难解释的其中的一段。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从第35节上下文开始来看。在第35节，保罗来问这个问题，究竟复活身体的形式是什么？复活是怎么样的？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这些呢，好像是反对派所提出的问题，可是呢，保罗呢是很认真的面对这些问题的。这些的问题呢，就为他带来他下面讨论的结构，一直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最后的结尾。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讨论里面，第42到49节，42到49节是整段的论点的核心。容许我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5章42到49节。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45，经上也是这样记载，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46，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42到49节，现在我们来看保罗的论据的这个核心呢，是有一个非常浓缩的、很紧凑的一个对比啊。而保罗讲的每一个字都与这个对比有关的啊。很多时候呢，好几百年来的圣经解释的学者没有看到这个对比是最基本的。那我们在这里的目标不是要解决所有解经的问题，乃是要解释第45节第三部分。第45节第三部分，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叫人活的灵啊。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什么叫做末后的亚当？基督成为赐生命的、叫人活的灵。那既然如此呢，在这里保罗的思路中究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从第42节到第44节，保罗所做的对比呢，乃是信徒的死的身体和他复活的身体。 虽然我们可以说信徒的尸体，他的死的身体是保罗在想的啊，所杀的啊，所中的，同时呢，我们可以说保罗也在暗示信徒死之前的这个必死的身体，因为保罗在其他的经文呢讲到信徒的时候也提到他们的必死的身体的，罗马书六章十二节，罗马书八章十节这一段，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十节这一段，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这一段的五十三节之后，保罗也会讲到他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也说我们的身体是必死的，或者说是取死的身体，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好，我再说，虽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讲的是我们死后的尸体，但是呢也暗示讲我们必死的身体，我们死之前的身体。所以从第四十二节一开始，保罗所讲的这个对比呢是非常的宽广的。总之呢，第一种的身体是必朽坏的、羞辱的、软弱的，另外一种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荣耀的、大有能力的。这里给我们看到两种的身体的情况，或者是他们的素质，而不是他们是在做些什么。总之呢，这两种呢是完全不同的身体。第四十四节的上半就总结了从第四十二节开始所讲的。跟罗前书十五章第四十四节一开始说，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这里就用一个字，一个涵盖很大的范围一个字来说明身体是属血气的 natural 啊，本性的自然的，或者是 psychikon 属魂的啊，属血气的就是属魂的，或者是啊本性的自然的。而另外一种的身体，复活的身体呢是属灵的，是灵性的。那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乃是在第四十四节的下半，保罗在这里的论据呢就起了一个转变，这里有一个转变。从四十二节到第四十四节开始呢，这里有一些的对比。假如若有一个属血气的身体，就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好了，所以第四十四节的下半呢，本身就是一个论点。没有把前面的那些的对比对照没有把它除掉，而第四十二到四十四节的这个的对照呢好像在这里温和了一点。现在保罗直接的从属血气的身体讲到灵性的身体啊，我再说四十二到四十三节那里所做的是对照，而四十四节下呢他说是若有也必有，所以血气的身体呢是灵性的身体的条件 condition， 灵性的身体是因为有前面的血气的身体。好了，到了第四十五节的时候， 第四十五节就支持第四十四节下半节的经上这样记着说，就告诉我们呢，第四十五节要说明的就是第四十四节下半的。我们来读一读啊，第四十五节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灵或者说血气，有魂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句话呢是要解释或者是支持第四十四节下的那句话，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的。保罗在这里所选用的经文是非常的特别的，因为保罗引用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而那里呢只提到第一个亚当被造，没有提到第二个亚当的。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觉得呢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也是在讲到末后的亚当会成为怎么一个人的。我们要从两方面来考虑，第一方面的考虑，第四十五节的功用呢就是要支持要坚定四十四节下的。我再说啊，四十五节保罗讲到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呢是要支持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的这个论据的。他这样做的话啊，他要这样的论据的话，必须要说也圣经呢是讲到这两个亚当的。第二个考虑呢是第四十五节的句子的结构给我们看到第四十五节第二第三部分之间亲密的关系，就是首先的人亚当成了血气的活人或者有魂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两个小句呢是连在一起的，它们的结构是非常的密切，非常的平行。还有成了成为了 become 啊，这个字呢虽然在末后的亚当那里呢原文没有用，但是呢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意思。保罗怎么样达到这个结论呢？很难说，可能呢在一些的犹太人的 Targum 传统的文献里面可能看到。总之呢我们可以说保罗在这里呢是在做了一些的圣经的注释，但是呢是圣经本身，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做对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的注释是创意的，是他有圣灵的默示这样说的。既然第四十五节是要支持第四十四节下的论点，既然如此，所以呢当保罗说到第一个亚当，首先的亚当是 living soul suke zosa 一个活的魂，还有最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呢是 life giving pneuma 赐生命的灵 pneuma zopoion， 这样子呢就给我们看到属魂的血气的和属灵的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架构。我再说一次好，亚当在原文呢是 living soul 活的魂或者活的血气，最后的亚当呢是赐生命的灵，所以呢属魂的和属灵的，魂的就是血气的一样啊，属魂的属血气的和属灵的就成为了 保罗的最基本的对照。虽然45节所讲到的不仅仅是这两方面，但是这个是最基本的。亚当就是属魂的，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最尊贵的属灵的。好，我们下一课再继续。